兄姐妹平安，高兴又能够同大家一齐。
我们在过去几天的里面都讲到圣经里面的人物刻画。
我哋呢几日一直喺度讲圣经人物嘅刻画。
我不晓得对你们读圣经听到有没有开始有一些不同哈？
唔知道对你哋读经有冇开始一啲唔同？
如果你是决志奉献以后要做神的话语出口的人的话，
如果你是已经决志要做神话语出口的人的话，
这种读法哈，对一个讲道的人也是相当有帮助的。
这种读法对一个讲道人是相当有帮助的。
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第一天在讲到那种人物刻画用这种人物刻画的技巧圣经里面用这种技巧去表达那个信息是很相当有效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第一天我们会讲到当圣经里面用这种技巧去表达那个人的时候，
我们就用那种当大卫犯罪的时候拿单去见他的时候，他就跟他讲一个富户跟一个富人跟穷人的故事。
当大卫犯了奸淫罪之后，拿单去见他的时候，就用了一个富人和穷人的故事。
我不晓得今天早上你们在听那个张子华牧师讲到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
我不知道你今早早听张牧师讲到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
他用这种人物的方式来呈现神的信息就是非常的有效。
用这种人物来呈现神的信息是非常有效的。
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你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他不是讲到一个人他想移民到美国来吗？
他讲到一个人想移民到美国
各位都想起来然后他就问那个人，他说你的儿子几岁，然后他就说两岁。
他最后问这个人几岁，这个人的仔几岁，他说两岁。
因为怕他的儿子要当兵所以他就想办法要移民到美国来，那结果他的儿子只有两岁。
因为怕那个仔当兵，他就不是很想移民。但那个仔先是两岁。
我们听到他说两岁的时候，大家都笑起来了。
我听到讲那个小仔才是两岁，大家都笑。
那因为我们已经跟那个故事里面的人物认同，我们就想象那个人物，然后我们听到他说是两岁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个人真的很可笑，怎么会忧虑还有十几年的事情，他现在就忧虑了
因为我们已经同这个人物认同了，我们都想象着这个人。后来发现他是这么可笑的，我们都会笑。
可是各位记得张子华牧师接下来讲什么吗？
但记不记得张牧师接着讲了什么呢？
你们笑什么？
你们笑什么？
各位记不记得这个效果就是跟我们第一天讲的那个拿单去见大卫的时候，然后大卫就开始跟拿单里面那个拿单讲的故事里面那个富户就开始情绪上就激起一种反应就是这个家伙真的是很坏很糟糕。
这个故事呢就同我们第一天讲到的拿单用那个故事去批评大卫的时候，
他觉得说他绝对不会像这个人这个样子这么坏这么糟糕。
大卫就说他绝对不会像这个富人那么衰。
但是那个拿单怎么跟他说？
拿单怎么跟大卫说？
他感情很认同的时候，他跟他说你就是那个人。
当大卫感情认同的时候，拿单就说你就是那个衰仔。
那今天张子华牧师他造成的效果也是这个样子，你们笑笑什么？我们就是那个人啊。
今天张牧师所说的效果也都是这样，你笑什么？我们就是那个人。
所以这种现在的这种很多的这种沟通的理论在讲道法里面讲到这沟通理论，事实上在圣经里面很多很多，而且很多东西都在这个例子的里面，都在圣经里面都已经有讲出来了。
所以这种沟通的理论在圣经那里出现了很多。
我们这一次也请了那个讲那个辅导的那个黄维仁医师我记得他在介绍的时候也讲到说圣经里面也有很多这种讲到人物的内心的这种挣扎这种心理上的这种创伤事实上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类似的例子，圣经里面都有了。
今次我们大会请到一个王医生，他讲到人物的刻画，内心怎么样的挣扎。
所以这种读法如果我们真的是多去注意多去了解的话对我们了解圣经，对我们传讲神的话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如果我们去了解一下这些人物刻画的话，对我们了解圣经神的话语会很有帮助。
我们今天 要讲到最后一方面，就是透过人物的对比来刻画。
我们今天要讲到最后一方面，就是透过人物对比来刻画。
如果各位没有讲义的话我前面还有几份讲义可以来拿。
前面还有一些讲义你们可以上来拿。
那我昨天我也昨天我本来是要留给各位哈、啊、几分钟的时间，让各位能够我们一起有一些啊交流哈、
啊。我昨天讲到我们会最后留啲时间大家一起交流，
但是后来就一讲一讲就忘记了。
后来咧讲得就唔记得咗啦。
但是我很宝贵这样的时间，因为我相信啊弟兄姊妹给我的 input 对我会很有帮助。
但我好珍惜咁嘅时间，希望大家能够俾我一啲啊 input。
所以啊、今天我会啊、最后十分钟我会留下来，如果各位有很多的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继续留下来，我们可以继续有沟通。
今天我会留大概十分钟大家可以沟通。
所以如果你有什么疑问，我们或者有什么啊、要对我的一些建议的话哈、啊、你现在就可以想，可以把它写下来，最后十分钟我们可以一同来讨论。
所以你对我有什么意见，有什么建议，你现在可以写下来，我们最后十分钟可以交流一下。
所以今天我们是开始谈到啊、第四页的那个啊、透过对比，透过对比哈、啊、来刻画。
今天我们会讲到第四页第三点，透过对比来刻画。
第一方面呢、啊、是跟另外一个人物的对比。
第一方面呢是讲与另一个人的对比。
这种其实这种对比哈、啊、我们常常用的啦，我们常常拿两个人哈、啊、来做比较，然后凸显出那两个人不同的那种个性是怎么样的人哈、啊，透过对比就能够更显得出来。
其实这种手法我们经常会用到，通过对两个人的对比来反映出这两个人。
比如说我们、那个刘传章牧师，他今天也在我们中间哈。刘传章牧师讲到他跟他的太太之间的对比，各位记不记得？
比如哈，刘牧师今天在我们当中，他曾经讲到他跟他太太之间的对比。
我们不晓得他的个性到底有多内向，但是跟他的太太一比较起来，我们就知道他的确是非常的内向。
我们不知道他有多内向，但是一同他太太一比，我们就知道他有多。
然后张子华牧师呢？又跟刘传章牧师又来一个对比，他又比张子华牧师又更比刘传章牧师又更内向。
张牧师跟刘牧师一比咧，就发觉张牧师比刘牧师更加内向。
所以这种人物的对比哈，我们是经常用到的啦。
这种人物的对比，我哋经常会用到。
事实上呢，在圣经里面哈，有关于这些人物描画的技巧哈，都是从日常一个人对人世间的人间百态哈所观察出来哈。的结果，
其实呢种嘅对比人物嘅刻画系我哋人生百态嘅一种刻画。
所以我们讲到说人物的言语、人物的动作啊、外形的描述等等哈，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每天哈、观察人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到的一些用到的一些技巧。
对人嘅语言、佢嘅外表、佢动作嘅描述，系我哋经日常都会用到嘅技巧。
所以圣经是一本人生的书啦，圣经写的东西哈，都是跟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很有关系的。
所以圣经啊，里面所讲嘅，同我哋日常生活都好有关。
所以像我在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读的时候哈，我看人的时候哈，就是每次我跟人接触看人的时候哈，我就有一种更敏锐的眼光哈，去观察人生的百态。
啊，我咁样读嘅时候咧，我就发觉我变咗好用一种好敏锐的眼光去观察人生嘅吧。
然后我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哈，我会更敏感。
我对我会成为一个点样嘅人会更加敏感。
OK， 所以是很有帮助的哈。
所以系好有帮助。
那我们谈到这个跟另外一个人物的对比。
我哋谈到同另一个人物嘅对比。
事实上，我们过去三天里面我们都有讲到了哈。
过去三天我哋都有提到。
譬如说，我们讲到雅各跟以扫。
比如讲，我哋提到雅各同以扫。
雅各是全身光滑的，以扫是全身有毛的。
雅各全身光滑，以扫系有毛的。
然后雅各是脑筋一直在动的，很滑头的，但是那个以扫呢，他是好像动物一样哈，全身有毛，好像动物一样，成天到晚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
雅各呢成日动脑筋嘅，好狡猾嘅，但以扫呢就系四肢发达头。
所以这是一种对比哈。
呢个就系一种对比。
然后我们也谈到约拿跟那个水手，那个约拿哈，他是敬畏神的，可是他的实际上所做出来的事情却是逃避神。
我哋都提到约拿同嗰啲水手。嘅对比，约拿系敬畏神嘅，但系佢做出嚟嘅行动咧，佢系逃避神。
但是那个水手好像是外邦人，可是他们只从约拿很短的时间，只从约拿的口中听到耶和华的名字，那他们就在危机的时候就不敢随便的把约拿哈杀死，就丢到水里面杀死，反而在那里求告耶和华。
啲水手咧，虽然佢哋系外邦人，佢只喺短短嘅几句对话里边，从约拿口中听见耶和华嘅名。但在危急的时候他们都不敢乱将约拿扔落水。
然后最后那个圣经的叙述者就说他这些水手大大的敬畏耶和华。
最后圣经作者讲呢啲水手咧就大大咁敬畏耶和华。
所以那个约拿的敬畏耶和华，到最后跟水手的大大敬畏耶和华哈，也成为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所以约拿的敬畏耶和华同水手大大敬畏耶和华，成了一个鲜明。
我们读到这个的时候，就觉得我们说我们是敬畏耶和华的，但是我们到底怎么敬畏？跟他对比起来哈，我们就会觉得羞愧。
我哋读到呢度咧，我哋会讲我哋系敬畏耶和华嘅，但系如果同呢啲人比咧，我哋会大大咁啊惭愧。
我们也谈到亚比该跟拔示巴哈，这两个大卫这两个女人之间的一些对比。
我哋都提到亚比该同拔示巴，
拔示巴之间的对比。事实上还有很多啦，譬如说像亚沙龙跟亚多尼亚哈，大卫这两个儿子亚沙龙跟亚多尼亚哈，他们两个都对王位哈。都 有对王位有野心，那他们之间怎么表现、这个之间也是一个对比。
比如大卫那两个仔阿沙龙和阿多尼亚，他们争夺王位，这两个人的心理的对比。
那有时候这个对比、是很简单的对比，也许是某一种个性上的差异之间的对比。
有时这对比很简单，就是个性上的差异的对比。
但是有时候那个对比、是非常复杂的、一种，它里面不只是人物的对比，而且要表达出一种很强烈的神要我们听见的信息。
有时候呢，这些不是一种很简单而很复杂的一个对比，神要我们通过这个对比反映了一种很强烈的信息。
我们来看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七到十四节。
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第七节那里开始。
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七到十四节，
七章
第七节到十四节。事实上、我们可以 我现在只要讲的、是包括这十一章整章、就是大卫跟别示巴、犯罪的这一段的经文。
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第七节就开始关于、大卫和别示巴的故事。
我所要讲的就是大卫跟乌利亚之间的对比、
这个我们看看大卫和乌利亚之间的对比。
如果我们看十一章的第一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里就有一个伏笔、
我如果注意到第一节的话，这里有个伏笔。
他说第十一章说，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雅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但是下面那句话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
第一节讲到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巴拉。但是最后一句讲呢，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
我们知道在这个撒母耳记、上下哈，列王上下描述大卫的时候哈，他是一个大能的战士，他的特征哈，就是他南征北讨，他是一个战士。
我们知道在撒母耳记上和下都描述大卫是一个英勇的战士，他南征。
后来他要为神建圣殿的时候，神就说哈，你是战士，流人血，所以你不适合建圣殿。所以这个他是一个战士，是一个 很主要的特征。
到他后来要为神建圣殿的时候，神说你的手沾满了鲜血。
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哈，这个战士哈却不去打仗，而且所有其他的战士通通出去打仗了，就是只有他一个人留下来。
那你有讲到呢，这个战士却不去打仗，其他的战士出去打仗了，他就留在这里。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这有一点奇怪。如果你了解那个前后背景的话，你就会觉得有点奇怪。
如果你了解前后背景，你会觉得有点奇怪。
然后第二节就说什么呢？就说大卫留下来做什么呢？他就说，就是在那里哈，睡到下午三四点钟，太阳平息的时候他才起床，然后就、看了一些、不该看的事情。
第二节讲到他留在这里做什么呢？一觉睡到、太阳落山，结果、起身行下，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
OK， 然后我们如果继续往下看的话，我最主要是要你们仔细看的话，里面有很多很奇妙的东西哈。但我今天最主要讲就是大卫跟乌利亚之间的对比。
你哋自己接落去睇咧，你会发现啲好奇怪的事。但我今日重点系讲大卫同乌利亚嘅对比。
如果我们看、第七节的话哈，乌利亚后来他们犯罪以后，大卫就把乌利亚调回来了。
我们看看乌利亚，当大卫犯了罪之后，大卫就把这个乌利亚调回来。
大卫调乌利亚回来的目的我们心里都有数。
大卫调他回来的目的我们心里都有数。
可是第七节说乌利亚来了以后，大卫就 问约押好，也问兵好，然后又问征战的事情怎么样。
第七节讲到呢，当这个乌利亚回来的时候，大卫就问约押好，问兵好，又问战士好。
这些东西都是废话了。
这些都是废话，
因为他自己要是希望他能够让他回去跟他太太睡觉，为他自己脱罪，对不对？
他的目的就是想他回去跟他老婆。
那我们看到 所以第八节他就说哈，重点就在这里。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洗洗脚。”这个洗洗脚是一种啊，比较委婉的说法，是这个那个原文有一种回去跟太太睡觉的那个意思在里面。
啊，第八节讲你翻屋企咧洗下脚啊，呢洗脚意思原文咧就有啲意思就翻去你同老婆瞓觉咯。
然后他为了要拿他回去，还送他啊出去还送他一份礼物哈，希望他能够把这个礼物也带回去家里面。
佢出咗去之后，佢仲送咗一份礼物，希望佢把呢个礼物带翻屋企。
但是我们看乌利亚他的反应怎么样？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
但我哋睇下呢个乌利亚点反应，佢咧同佢嘅主人嘅仆人一同睡响宫外，冇翻屋企。
然后有人就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怎么没有回家去？”
有人就讲俾大卫听：“乌利亚冇翻屋企喎。”
那第十一节，乌利亚就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和犹大兵都住在帐篷里面，我主约雅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
啊，第十一节佢就回答大卫：“约柜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响帐篷内，我主约甲同我主嘅仆人都响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
我们在这里就看到那个乌利亚哈，他对他那种职业，他对他的同僚的一种忠心哈。那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对比，跟大卫比较起来，他根本就是，大家都在很忠心的在保卫国家的时候，他却在那里睡大觉，而且犯了大的错误。
呢个我哋可以睇到乌利亚嘅忠心啊，同大卫咧成咗一个鲜明嘅对比。大卫咧响其他战士出战嘅时候，佢却留喺屋企。
然后十一节的后半节，这句话就很有意思哈。他说：“我敢在王的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
第十一节嘅后半节咧就好有意思，佢话：“我敢向王面前起誓，我决唔行这事。”
那这事是什么事呢？
呢件事系咩事呢？
就是大卫希望他回去跟他太太睡觉。
大卫希望佢翻屋企同太太瞓觉。
那他绝不行的这事，正好就是大卫去做的那事。
佢决唔行嘅呢件事，就系大卫去做咗嘅。
各位能够看到这个之间很细微的那种，如果我相信大卫他是一个聪明的人，他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已经心里面一震。
我哋知道大卫系一个聪明嘅人，呢啲咁细微嘅事情上，佢一听到嘅话咧，心里面一定会好惊。
所以其实哈，这一章圣经里面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大卫行的那一件事情，他没有给大卫在这个时候没有给他有任何的价值判断。
我哋会睇到呢章写到呢度咧，佢冇对大卫所行的呢件事做一个判断。
但是他就是把大卫所行的那一件事呈现出来，
只系将大卫所做嘅呢件事呈现出来，
然后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眼光哈来看大卫所行的这件事情。
又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眼光来看大卫所做的那件事。
比如说乌利亚哈，他在他的眼睛看起来哈，他绝对不会去行这事，就是说他的眼光就是说这事是不行的，是跟违反我的忠贞的心，违反我的良心了，他绝对不会去行这事。
乌利亚呢，他就决不会行这件事，因为跟他的良心相违背。
可是我们看大卫哈，他怎么看这事呢？
那我们看大卫怎样看这件事。
我们看一下那个第二十五节哈，就是这二十五节，就是当那个乌利亚哈被杀了以后，那么乌利亚就派一个使者哈来向大卫报信。
当那个乌利亚被杀了之后，约甲呢就派一个使者向大卫报信。
那么那个使者来报信的时候，他就说，本来他是大卫是希望只要死乌利亚一个人就好了。结果呢，乌利亚的命令哈，却造成很多无辜的人哈，也陪着乌利亚哈一起死。
本来大卫咧就想乌利亚一个人去死就好啦，结果造成咧乌利亚同埋其他好多兵丁一齐去死。
所以那些人来报信的时候，就说他们打仗的时候就死了几个人，譬如说二十四节说射箭从城上射王的仆人射死了几个人。然后大卫最喜欢听的是后面那句话：“后人乌利亚也死了。”
廿四节讲到箭射箭嘅从城上射下来。死了几个人，那个乌利亚也都死了。
然后二十五节王那个王那个大卫他的反应怎么样？对这个事情的反应怎么样呢？的看法怎么样呢？
廿五节嗰个讲到大卫对呢件事嘅睇法系点呢？
那个王向使者说：“哈，你告诉约雅，不要因这事愁烦，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你只管竭力攻城，将城擒获，可以用这话去勉励约雅。”
你睇下廿五节嗰个大卫对嘅使者讲，你讲俾约甲听。不要为这件事筹烦，刀剑吞灭这个人或者那个人没有一定的，你只管尽力去攻城，将城倾覆，可以这个话勉励。
OK， 请各位注意那个不要因这事筹烦那几个字，
请你注意这个 唔好因这事愁烦。
我们中文的圣经哈，没有办法把那个原来的意思翻出来。
中文圣经冇办法将原文嗰个，
他只能够把那个大略的意思翻出来。
要只系翻出个大略。
但是这一句在原文的圣经里面讲的是说哈，不要因这个事情在你的眼中看为恶。
原文的意思是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在你眼中看为恶，
意思是说不要把这个事情看得那么严重，
意思是不要把这件事看得那么严重。
那从乌利亚的眼光看起来，他绝对不会去做这种事情，可是大卫做了这个事情，甚至更严重的事情，可是他说不要把这个事情看得太严重。
从乌利亚的眼光，他不会做这样的事，但在大卫看呢，他做了这些事，而且他还要认为。
我们前两天就讲到说哈，这个对谈，用谈话来刻画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讲到说看其他的人怎么说那个人，然后看圣经的叙事者怎么做那个人，那最后我们要看耶和华神怎么样对那个人做盖棺论定的话，对不对？哥这个还记得吗？
前几我们讲到从人的话语来看一个人，从他自己的话，从圣经作者的话，最后从耶和华对这人的评价来看。
现在我们来看耶和华怎么看这个事情，27节的最后，
我们最后来看耶和华怎么看这件事情，在27节。
等到这些事情都过了以后 ，OK， 都过了以后，乌利亚也死了，然后大卫也照他的计划把八十八也娶进来了，然后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
当啲事情全部都过去了，乌利亚死咗，大卫咧亦都娶咗佢嘅妻，又生咗个仔之后，
在这个十一章的最后一句话就说，但大卫所行的这事，就是这个事情，跟前面讲的那个乌利亚所说的，我绝不行这事。大卫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
27节最后嗰度讲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
那这里啊，中文把它翻成甚不喜悦的这几个字哈，如果照原文来翻的话，是在耶和华的眼中看为恶。
这个甚不喜悦，跟原文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看为恶事。
所以前面大卫讲的，不要因这事愁烦，说不要因为这事情在你的眼中看为恶。
前面大卫讲到不要因为这件事在你眼中看为恶事，
但是这件事情在大卫的眼中不觉得什么恶的事情，在耶和华眼中却看为恶。
所以这件事在大卫眼中不觉得怎么恶，但在耶和华眼中
甚恶。当我们谈到那个所罗门的时候，神对所罗门那个盖棺论定的话，也是对他一生来讲，盖棺论定的话是说所罗门神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神对所罗门盖棺论定所讲的就是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所以我们这个中文圣经，我们就是如果你看那个原文的话，这个就很清楚的，因为用的词哈词句都一样，就很清楚的表现出来。
如果我们识看原文的话，这字眼所用的词都是一样的，就把那个意思。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看到圣经里面这样一种对比的话哈，
如果我们这样看到圣经里面的对比的话，
我看到这经文的时候，我就对我自己是一个很深的一种提醒。
我看到这经文呢，对我自己来讲是一个很深的。
我对很多事情都有不一样的看，都有不同的看法。每一个人对一件事情都有不一样的看法。
我们对同一件事情，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到底我的看法跟别人的看法不一致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标准来衡量？
但是当我自己的看法跟别人的看法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去衡量？
那更严重的是，当我的看法跟神的看法越离越远的时候，那就很糟糕了。
最重要的是，当我的看法和神的看法越来越远的时候，事情就麻烦了。
所以我读到这个的时候，就是，所以我圣经里面讲到罪的时候，倒不是说我们那个做的事情本身是一种里面的一种心态，我们怎么看事情，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的一种逐渐偏离神的标准的一种状态。
那圣经提到罪呢，就是描述到我们人心里面渐渐地离开神的那种心理状态。
我们简单的说，就是说罪就是说神看为恶的事情，你看为无所谓。
我简单地说，罪呢就是神看为恶的事，你看没什么所谓。
所以如果我们要把神的话绝对的来遵守的话，神说你们不要说是犯罪的事情，神说要我们去做好事情，但是我们不做好事情，这就是我们的罪了。
如果神说你们应该去做这件事是好事，我们不去做的话，这样就是罪了。
人若知道行善而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圣经里面就是有这种话，
人若知道去行善但不去做，这样就是罪了。圣经里面是这样
说。所以我们就看到这种跟另外一个人物的对比哈，是如果你知道怎么解读的话哈，里面实在是有很多很多这种很宝贝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这样去解经呢，你懂得去对比发现的话呢，就里面有很多宝贝的东西。
那这两天也有一些弟兄跟我讲说，那 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懂希伯来文啊，那你看什么？眼睛看的饿，那中文圣经都翻不出来，那怎么办呢？
有啲人问我，我唔识睇原文希伯来文，如果你的中文翻成饿，咁我唔知道佢点解咁。
如果没有人这样解读的话，我们怎么看得出来呢？
如果冇人咁样去解经嘅话，我哋点睇得出呢？
其实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有福啦。
就我哋呢个时代越来越有福。
我记得我80年我开始练神学院的时候，没有那么多解经的书，都是英文的。如果你不懂英文的话，有时候你也没办法去挖。
我80年读神学的时候咧，嗰时仲冇咁多嘅解经书，嗰阵时只有英文书。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方面的书。
就依家越来越多呢方面的书。
譬如说我今天我这次所讲的这种人物刻画最近的一本 NIV Study Bible 更新传都会把它翻成中文了，我就发现那个路德记里面。路德记他介绍路德记的时候就有谈到这种类似这方面的这种读法
最近有一本NIV Study Bible 已经翻成了中文，我就注意到他入面所讲路德记呢就用到一种这些技巧。
那即使你不懂希伯来文，可是如果你把不同的这种圣经的英文的圣经的版本做一个比较的话，有的都把这个意思都翻出来
其实你尽管不识希伯来文，如果你识睇英文，你把英文嘅版本比较一下，你就可以发现。
当然，如果你下决心要读一些希伯来文的话，那当然更好了。
当然，你如果下决心要读啲希伯来文咧，
事实上我们都觉得希伯来文很难。事实上，希伯来文我读到一个程度就觉得说是世界上最简单的语文之一，因为它是很原始的语文很多语文都是从那上面变得越来越复杂，但是希伯来文本身是很简单的。
我自己嘅体会咧就系。我哋都覺得希伯來文好複雜，但我嘅體會咧就係佢係世界上最簡單嘅一種文字之一，因為好多其他嘅語文都係從嗰度變出嚟嘅，但佢本身佢自己係好簡單。
這是附帶的話
呢啲附帶嘅話。
我們再看這個對比方面我們不只是不同的人物的對比，我們也可以同一個人物更早期的行為來做對比。
唔單止同另一個人嘅對比，我哋亦都可以睇下同一個人物。同佢更早期嘅行为相对比，
我们说到这个圣经对人物的刻画对一个人物的描述不是静态的，不是 static。
我哋提到圣经对人物嘅描述唔系静态嘅，
乃是会改变的，是一种不断在changing dynamic， 不断在改变的，
又系随机咁会改变嘅，
所以人才有盼望嘛。
所以人先有盼望。
如果人都是一成都不变的话，那就完蛋了
如果人一成不变呢，就麻烦。
所以你可以去比较，这个人现在是这个样子，但是以后他的行为、他的言语不一样了，那就是有一种内在的改变
你可以看到一个人依家系咁样，但系变咗过一段时间变咗另一个人，内在有改变。
那像我们谈到说这个名字有那种象征性的意义。
比如我哋讲到个名有一种象征性嘅意义，
所以圣经里面雅各后来变成什么？变成以色列。
所以圣经里面雅各最后变成了以色列。
那我们如果读那个雅各以色列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不只是名字的改变。
如果我哋读到雅各以色列嘅故事咧，呢、这个就唔系只系
也想到他也说到他那种内在生命的一种改变。
呢、这个唔只系名嘅改变，而系内在生命嘅改变。
神透过他奇妙的恩典的安排，让雅各。这个会只会抓只会欺骗 这样一个人变成以色列神的王子。
神藉着他丰富的恩典使雅各这个只识捉的人变成了以色列的王。
然后我们看他后期的时候对待他哥哥的态度跟早期对待他以扫的态度就有很大的不同，这个就是一种人跟早期行为的对比。
我们会看到他对他哥哥早期和后期的态度改变了。
所以我们如果把一个圣经人物做一个对比的话，等一下我们会谈到这个亚伯拉罕我们可以再详细看一下。
我们等一下会提到亚伯拉罕，我们再那里再详细看。
等到我们谈到下面就是同一个人物在不同的情况之下产生的反应，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对比
我们再来看一下同一个人物对不同情况之下的反应的对比。
就是同一个人物他不是一种时间性的，而是他在不同的情境底下，不同的情况底下他对事情的反应这也可以产生一个对比。
这个是讲同一个人讲不同事情下的态度的反应，
然后透过这个对比我们就可以去分析这个人为什么在这种情况底下他是这种反应，在那种情况底下他是这种反应，我们就可以从中看出他的价值观他的生命观在什么地方。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人在这样的情况下的反应和另一种情况下的反应 不同，所以反映到这个人的价值观是怎样。
比如说我们用大卫哈，大卫对待他儿子的那种态度，跟他平常时候在其他时候，特别是在战场上的，在政治上、政治场合上、公开场合、战场上的表现哈，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来看看大卫对待他的仔的态度，和他在政治上、战场上的态度的不同。
大卫哈，他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
大卫他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
他看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为了得到他的王位哈，那他用尽各样的办法。我们讲到他怎么样，扫罗只要他杀一百个非利士人的羊，交一百非利士的羊皮，结果他去一下子就动了200非利士的羊皮，为了就是要得到他这个政治上的成为扫罗的女婿。
我哋睇到大卫点样搞尽心思去争夺到呢个王位。佢当扫罗王要佢杀100个非利士人，佢杀咗200个，为咗就系要得到呢个王。
所以我们从其他方面来看呢，他是一个行动很快速的人，他是马上会有所行动的人。
所以我哋可以睇到佢行动系好快脆嘅，马上有行动嘅一个咁嘅人。
比如说他看到那个别示巴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有一股欲望。然后他就马上付诸行动。
譬如他看到这个别示巴的时候，他心里面马上有一种欲望，马上就有行动。
他有某一种的感情反应，那他就要马上用行动把这种感情反应表达出来。
他有一种感情的反应，他马上要用行动来把这个反应表现出来。
可是我们看到他对他的家庭生活，对他儿子的态度就不是这个样子。
但我们看看他的家庭，他对他仔的态度就不是这样。
我们用看两节经文来做代表。列王记上第一章的第六节，
我们用两节经文来看。列王记上第一章第六节，
对不起，我们先看撒母耳记下13章21节。
对不起，先看看撒母耳记下13章21节。
撒母耳记下13章21节，
撒母耳记下13章21节。
二十一节我们看到这个是那个他的儿子暗嫩去炸污了他的另外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以后所发生的事情。
第一节这件事呢，就发生在他的仔暗恋去强奸了他的妹的时候。
21节说大卫听见这事就怎么样，就甚发怒。
21节讲大卫听见这件事呢，就非常之怒。
我们知道大卫如果他很发怒的话他感情上有什么反应的话，我们就会期待说他后面可能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当我们知道如果大卫发怒的话呢，我们可能会期望后面他会做些什么事。
可是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的时候，我们很失望。他只有发怒，可是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但我们往下看呢，就看到他只是发怒，他没有做什么事。
我们就可以从这个事情看到他对暗恋的那种态度是一种放纵的态度。
所以我们看到他对暗恋的态度是一种放纵的。
如果我们去整个去看那个大卫的那个家庭生活，我们看到他在家庭生活里面一直都是这种态度。
我们如果看到大卫对他家庭的态度，一直其实都是这样的态度。
他不只是不管暗嫩，而且他也不管亚多尼亚。后来亚多尼亚要叛变那他也不管他。
他不单止不理这个暗恋，他对亚多尼亚最后他亚多尼亚叛变的时候，他都不理他。
然后我们也看到说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那个亚沙龙这个儿子叛变的问题。
我们都看到他不懂得去处理他的亚沙龙叛变的，
都是他的将军约雅帮他拿主意，
都是他的将军帮他拿主意。
然后到他晚年的时候，那个也不晓得，也没有事先安排好家庭里面的事物，没有事先安排好到底谁要继承他的王位，他也都没有事先弄好。
到他晚年的时候，他对屋企的安排，哪个继承他的王位，他都没有安排好。
所以在列王记上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他要继承王位的时候造成家庭里面的很多的悲剧。
所以看到列王记上那里讲到，当他继承王位要选人的时候，造成他起很多悲剧。
然后他不只是不管，而且好像根本一点都不了解这些孩子心里面在想什么事情。
他不单止不理，而且是他根本都不了解他的仔的心里面。
比如说暗恋他已经很喜欢他玛了，那照理一个父亲应该了解这个孩子心里面在想什么，应该多少能够掌握。
其实他的仔暗恋都已经很喜欢他妹他玛了，但做父亲的一点都没有察觉。
可是你知道是谁把他玛送到暗恋的这个虎口里面，让他造物了他玛吗？
但你知道谁个将他玛送到这个虎口给暗恋来糟蹋的呢？
就是大卫。
就是大卫。
撒母耳记下十三章的第五节到第七节那里。
十三章那里有提到。
第五节到第七节那里。
第五节到第七节提到。
我们看第五节，约拿达说，你不如躺在床上装病，你父亲来看你，你就对你的父亲说，求父叫我妹子他玛来，在我眼前预备食物递给我吃，使我看见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
第五节，约拿达讲，你不如躺在床上装病，你父亲来看你，就对他讲，求父叫我妹子他玛来，在我眼前预备食物递给我吃，使我看见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
大卫居然一点都没有感觉这个暗嫩啊，心里面在打什么鬼主意，他一点都没有感觉。
大卫居然他对暗恋心里面那些鬼主意一点都没察觉。
所以我们如果再往后看的话，我们看到亚沙龙用计要杀暗嫩，要为他这个包面复仇的时候，那个亚沙龙他做很多很明显的事情，可是大卫好像也都没有看见。
到 后面呢，那个他的仔亚沙龙要报复那个暗恋的时候，他做了很多明显的事情的动作。
所以我们从这些事情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大卫他实在是一个行为不一致的人，他没有做一个很好的父亲的角色，即使他是一个很好的将军，可是他没有做一个很好的父亲的角色。
通过这些事情呢，我们看到大卫他不是一个好的父亲，他虽然是一个很勇敢的将军。
我有时候在观察像我现在在牧会的教会里面，我观察弟兄姊妹，我有时候也会看到这种很明显的这种不一致的行为。
在我牧会的经验中，我经常看到弟兄姊妹有一些这样的不一致的表现。
如果我们真的去好好去看圣经的话，圣经就好像一面镜子把我们照出来。
如果我们好好读圣经的话，圣经好像一面镜子把我们自己。
比如说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在我们主要的讲员也都有提到对那个公司的事情有计划有目标，今年公司要达到什么业绩，达到什么目标都自己脑筋都非常的清楚，而且很积极的去要达到他的目标。
我们的讲员经常提到，很多人对我们上班公司里面的事情都有很有计划知道得很清楚。
但是一谈到教会，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明年教会要怎么推动事工，大家有什么目标，我们把我们的负担我们的意向都能拿出来彼此交通，大家都没话讲。
但是一提到教会，我们明年大家有什么意向，有什么负担，大家拿出来谈下，
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这种才能，
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这种才能。
你在其他的你在自己的事业上面你都可以这么样做了，为什么在教会里面你就觉得说教会工作我没有经验
在其他的事业上你都可以这样做了，那为什么在教会的事业上你会说我没有经验
那一个人在他的公司里面能够呼风唤雨，能够掌握那么多的员工，
一个人在公司里面能够呼风唤雨掌握那么多员工，
但是在他的家庭里面他的小孩子在搞什么事情，他的小孩子在做什么事情，他都搞不清楚。
但是在他家里面他的小孩子做什么事情他一点都不清楚，
这是说不过去的，
因为讲不过去
所以我们如果这样解读而且应用在我们身上的话我们就能够看清我们自己的真面目。
如果我们这样解读圣经的话这样去做呢，就可以看清我们的真面目。
顺便提一下刚刚讲到那个大卫跟乌利亚的那个故事
顺便提一下，先头讲到大卫同乌利亚的故事。
我们讲到那个名字也有那种象征性的意义。
我们提到那个名字，亦都有一种象征性的意义。
那个乌利亚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乌利亚的名是什么意思呢？
乌利亚的这个名字是神就是光，神是我的光，有那种意思在里面。
乌利亚这个名字就是神就是我的光，是那个意思。
所以乌利亚跟大卫的对比无形当中，这个圣经的作者也有一个用意，就是说这个乌利亚好像。当乌利亚来到大卫的面前的时候，他好像神的光，他也说他绝对不会虚情这事，他要神的光要把他照出来
那个圣经作者有这个特别的安排，当乌利亚来到大卫面前呢，他不做这件事，就是神的光来到那里，神的光。
可是大卫他宁可爱黑暗却不爱来救真光，
但大卫他宁愿要黑暗而不去救真光，
所以就把乌利亚这个神的光就把他杀死了，
结果就将神
把他掩盖起来了，
杀死了。
所以这故事我们就从多面这个人类的刻画多面都可以更了解那个故事，他用什么方法把那个重点表达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看到怎样表达那个故事。
然后第四点我们也谈到说跟读者所期待的那个标准做一个对比。
第四点我也会提到同读者所期待的标准的对比，
比如说我们谈到那个大卫那个扫罗要把女儿米甲嫁给他的时候，他只要求他去杀1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
当我睇到扫罗要将呢个佢嘅女米格嫁俾大卫嘅时候，佢只系要求大卫去杀100个人。
可是大卫却娶了200个非士人羊皮。
但系佢却大卫却娶咗200个非。
在撒母耳记上18:25-27那里有讲。
响撒母耳记上。
那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就可以去想为什么他要这么做，我们就可以看到知道他心态是什么，他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从嗰度咧，我哋可以睇到佢点解会咁做，佢心态系咩嘢，要达到咩目的。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透过整个那个综合的技巧，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这种外貌啦、名字啦、语言、行动、举止啦、日常的吃喝动作，这整个通通配合起来，这整个综合技巧都可以用得上。
最后一点就是透过综合的技巧，即系包括晒我名、外貌、语言、动作、表现等等。
我们看到对约伯的这个刻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哋用约伯嚟做一个例子。
像约伯，我们有描述他的，他说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对约伯咧，圣经描述佢系敬畏神，远离恶事。
然后我们也看到他的行动，跟这个作圣经的作者，还有神对他的评价，神对他的评价也是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还他的行动都跟这些圣经的作者、上帝对他的评价都一致。
圣经的作者和上帝对他的评价也都是说他是完全正直，远离恶事的，他自己的行动也都是表现出来是这样。
然后我们也可以透过约伯他受过苦难以后，到了42节又重新 回来描述约伯的家庭生活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对比。
当我们看到约伯经历了这苦难之后，到最后42章呢，他的表现呢，我们也都可以做一个对比。
那我们如果仔细看的话，我们就看到那个约伯受苦了以后对他的这种人际关系有一个很大的改进。
我们看到约伯在他受苦之后，对他人际关系呢有很大的改变。
他在第一章的时候，他服侍好像是出一种畏惧，一种恐惧，恐怕他的儿子会犯罪了，所以好像常常在注意他的儿子的行动然后恐怕他们犯罪，所以他就常常这样献祭。
第一章嗰度讲到佢经常去献祭，系因为佢恐怕佢啲仔犯罪。
然后我们也不晓得他这几个儿子的名字是什么，有没有名字？
我哋都唔知道佢嗰啲仔嘅名。
但是如果我们翻开约伯记，当约伯亲眼看见神了以后，他对神有一种更清楚的、亲眼的认识了以后他的人际关系就很不一样了。
嗱，我哋睇下，当神约伯亲眼见到神嘅时候咧。他的人际关系就不一样。
你注意到那个42章14节他就给 长女取名叫耶米玛，次女叫基西亚，三女叫基连哈普，然后在那全地的妇女中找不到像约伯那样美貌的，那他们的等等。
42章14节他就给他的女起名。
所以意思就是说，约伯过去也许根本不太个别的去关心他的这些儿女。
可能约伯咧，佢之前系唔系好特别关心佢啲女。
他的信仰也只是出一种正直远离恶事敬畏神，很一种出一种惧怕的心理。
佢正直敬畏神，可能系出一种惧怕嘅心理。
但是他现在连他的女儿的名字他都叫得出来，就表示说那种关系已经更亲密了。
但系到依家咧，佢可以叫得出佢啲女嘅名，反映到佢关系咧更加亲密啦。
那个女孩子，我第一天讲过，女孩子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是很不受重视的。所以她如果连女儿的名字都能够叫出来的话，那儿子更不用说了。
我第一日讲到啲女人咧，响当时嚟讲系唔受重视嘅。如果佢叫得出啲女嘅名咧，佢应该叫得出啲仔嘅名。
所以就是讲到这个用综合的技巧来描述
所以呢度就系用一种综合嘅技巧嚟描述。
我大概只剩下20分钟左右所以我想我们下面我就用一点时间我用10分钟的时间稍微把路德记我们怎么读那如果时间不够的话，我盼望你们回去用这种方法继续的去把它分析出来
下面这20几分钟呢，我想综合所学的这些技巧来分析一下路德记。
我们也谈过那个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说他，我们可以把他跟早期跟后期跟谢里沙的时候做一个对比。早期亚伯拉罕也特别是在15章的时候，神对他说什么，然后他就回一句神的话，这是怎么有可能呢？就是跟神之间有很多的这种 argue， 很多的对话。
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他在认识神的初期和到后来献以撒之间的对比，初期神跟他说话，他跟
但是我们到那个他当他要献以撒，他的信心到一种炉火纯青的地步的时候，他的话就很少了。
当他信心啊，到咗炉火纯青的时候咧，佢献以撒咧就好干脆。
他唯一所说的话就是说：“我在这里，神啊，我在这里。”那他的儿子叫他的时候，他说：“儿啊，我在这里，有什么事？”就是这样子。
佢唯一的回答就系好简单，只要话：“我喺呢度。”
到底能够为神做多少事情呢？我们对教会也说常常都有批评，但是到底我们能够做多少事情？我们亚伯拉罕就让我们看到说，一个真的有信心的人，他很多时候用行动来表现。
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有很多事讲，但是真正能够为教会做些什么事呢？我们可以通过亚伯拉罕的信心去用行动来表现出来。
好，我们看一下路德记，我不晓得这两天里面你们有没有机会去看。
我们来看看路德记，我不知道你们这几天有没有时间看过。
路德记里面我们先说这个人物的类型，它是属于主角那里面有没有主角，有没有配角，有没有龙套，各位有没有去看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看路德记里面有没有主角、配角、龙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各位觉得有没有主角？
有没有主角？
主角是谁？
主角是
谁？路德，各位都同意路德是主角吗？拿俄米，有的觉得是拿俄米，做婆婆的可能看到是拿俄米，做媳妇的可能看到是路德波阿斯 OK， 我们当中好的弟兄这样可能看到的是波阿斯还有没有其他的？
有没有其他的主角呢？
其实这三个人我们都可以把它归纳是主角
其实你三个人都可以，
因为我们都可以从他的行动，从他的话语的里面，他有一种很完全的一种，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不只是故事的背景而已。
因为我们知道他这三个人都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只不是一个故事的背景。
但是我们如果说要找到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轴心的人物的话我的看就是拿俄米。
如果我们一定要找一个最中心的人物的话，我的观点就是这个拿俄米。
因为其他的角色都是以拿俄米做中心来说的。
因为其他的角色都是以拿俄米为中心去讲的
要不是说拿俄米的媳妇，就是拿俄米的儿子或者拿俄米的丈夫等等，所以都是以拿俄米这个做轴心，然后来讲到其他的人物。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其他的人不是讲是拿俄米的仔或者他丈夫或者他媳妇，大家不知道。
只有一个地方是例外
只有一个地方例外的，
就是第一章的第二节，
就第一章第二节，
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就是以利米勒的妻是拿俄米。
这里讲到以利米勒的妻是拿俄米，
但是除了这里以外其他的都是以拿俄米做中心。
除了这里之外，其他都是以拿俄米为中心。
譬如说到那个第一章的第三节的时候，这个就这种地位的转换就转变过来了。
就第一章第三节的地位改变过来。
第三节他说，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就把拿俄米挪来 做主角。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
第三节跟我讲，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死了，所以就拿俄米变成是转过来。
然后后面就讲到说，拿俄米的儿媳妇、拿俄米的儿子都是以拿俄米来做中心
后面提到他的拿俄米的儿子和他的丈夫。
如果我们看到四章的十七节当那个路德 生了一个儿子的时候，事实上是路德生的，可是他怎么说呢？四章十七节，
第四章第十七节，
他说十七节说，邻舍的妇人就来说拿俄米得儿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
邻舍的妇人来讲，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你孩子起名叫俄贝德。
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里看到，拿俄米事实上 是中心的人物。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拿俄米是中心人物。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我们用拿俄米来做中心的话，我们就看到这个故事是从拿俄米的角度来写，用他的角度来构成的。
既然他是中心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整个故事是藉着他来构成。
我们说到拿俄米这个名字有象征性的意义，这个名字叫什么苦啊。拿俄米这个名字它的意思是什么？
拿俄米
甜嘛是甜的意思。
他的名字的意思是甜。
可是到后来它变成什么样？它变成马拉，那个马拉就是希伯来文玛利亚玛利亚，这个就是从这个马拉演变来的，它就变成苦。
后面它变成马拉就从马拉。
可是到最后呢，却又变成甜，就又恢复它那个拿俄米这个名字。
到最尾佢又变翻甜。
所以这个整个故事哈，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是一种拿奥米从甜变成苦，然后从苦又变成甜的一个故事。
所以我哋可以睇到整个故事咧，系呢个拿奥米从甜变苦，再变甜。
然后这个甜跟苦哈，这个跟那个空空的满满哈也连接起来，就是拿奥米哈是满满的出去，结果变成空空的，空空的回来，你们都有看到这句话嘛哈？但是空空的回来以后，却要被神哈要满满的赐福给他。
那个甜苦同甜呢，就同空空同满满，佢满满咁出去，空空咁翻嚟，但系最尾咧又话又将佢填满。
所以你如果仔细如果知道这种方式的话哈，你可以看到很多这种故事里面要表达的那种很细微的那些地方哈。
你如果注意到呢啲，可以反映到故事里面好细。
比如说，他要描写那个拿俄米到后来哈，他的儿子马伦基林也死了，那种孤苦伶仃的状况。
你可以注意到呢个拿俄米最后一个仔死咗嘅时候，佢嗰种孤苦伶仃嘅状况。
在第五节哈，他说马伦和基林他的两个儿子也死了以后，就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
第一章第五节嗰度讲，当佢两个仔死咗之后，就提到咧拿俄米冇丈夫亦都冇仔。
我去特别去查那个原文哈，就是剩下拿俄米这几个字哈，事实上没有拿俄米这几个字，有一些我不晓得有没有英文版把它翻出来，但是我看大多数的英文版也都有拿俄米这几个字，但是事实上在原文的圣经里面没有拿俄米这几个字。
我查了一下原文，剩下拿俄米呢几句咧，原文冇佢个拿俄米。
那原文是怎么说的呢？
原文点讲？
他说剩下这女人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
原文讲系剩下呢个女人冇丈夫亦都冇仔。
所以剩下这个女人，就是说她也没有身份，也没有在别人的眼中她好像不存在一样，一个女人哈。如果是拿俄米的话，她有一种关系，还有一种，可是剩下这个女人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就是把那种孤单孤苦的状态表达出来。
佢用女人来代替拿俄米，剩下呢个女人就反映到佢呢个孤单嘅嗰种状态。
然后我们看当他在写到这个路德的时候，他常常加一个描述路德的话，是说她是什么女子，摩亚的女子。OK，
提到路德嘅时候咧，成日都加上一句嚟形容佢嘅话。
那这个摩亚的女子哈，就是为什么要特别一直强调她是摩亚的女子，就是可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路德哈。他要进到这个伯利恒地，这个犹大地里面哈，他所要承担的，我们在美国生活，我们有时候就常常会听说，我们自己也许没有碰到这种种族的歧视的问题，在一个外邦人然后进到一个地方去哈，要怎么去生存的这个问题。
呢度强调咗路德系摩押人，就好似我哋嚟到美国居住咁样，有一个种族歧视的关系喺呢个关系边。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如果都注意的话，我们就看到拿俄米，这个摩亚的女子路德哈，她为了要爱她的婆婆哈，是付上多大的代价。
所以我哋通过呢啲细节嘅描述，可以睇到呢个摩亚嘅女子路德，佢爱佢婆婆要付出几大嘅代价。
然后我们再回来看这个马伦跟基连这两个名字，也有象征性的意义。
我哋再嚟睇。马伦同基连呢两个名字也都有象征性的意义。
我刚刚提到那个 NIV Study Bible 最近更新传道出版的那个圣经就有解释到这两个人的名字那个希伯来文的意义是什么。
我先有提到个 NIV Study Bible 中文版嗰度咧，就有提到呢两个名嘅意思系乜嘢？
马伦跟基连这两个名字，一个是病小病丁，就是说小病号啊，就是常常要去看病的；另外一个是小弱者，就是身体很虚弱的，两个都是这样。
一个嘅名咧就即系话成日病嘅，
可能是营养不良还是怎么样，我不晓得。
另一个咧就好弱嘅，可能系营养不良。
但是如果你看这个整本圣经四书，他说这个是在四书丙正的时代，那个是一个充满了属灵的疾病的一个时代。
这个故事嘅时代咧系四书嘅时代，嗰个时候咧系好多属灵嘅弊病嘅时代。
所以马伦跟基连这两个名字哈，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的一种。很多的病症时代的那种情况，
所以马伦和基连这两个名字反映到当时的时代的病症和影响。
可是在这种很人性很悖逆神个人作王很悖逆的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却看到这个非常美的故事。
但是在这样的人心背逆神的时候，我们却看到一个这么美丽的故事。
譬如说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路德跟那个俄尔巴的对比，那他们怎么样在这种很属灵上很不正常的一种情况底下，他们确实还是有一种很正常的心态，去持守他们的良心，持守他们的这种道德标准。
就我哋睇到路德同俄尔巴，佢哋响咁样悖逆嘅时代咧，佢哋都持守佢哋良心。
我们在这里看到很多人物的对比，路德、俄尔巴哈，这是一个对比。然后那个一个致敬的亲属，到后来我们看到一个致敬的亲属跟波阿斯也是一个对比。
啊，我哋呢度睇到其中两个对比，一个路德同俄尔巴，同埋一个佢嘅一个致敬嘅亲属同波阿斯嘅对比。
我们看到俄尔巴哈，他事实上他也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我哋睇到呢个俄尔巴，
他觉得后来啊，他的婆婆要他们离开，他就离开了，他也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最后佢婆婆要佢离开，佢就离开了，佢冇做错。
从情理上来讲，他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从情理上来讲，佢并冇做错咩事。
可是我们把路德跟这个俄尔巴做一个对比的话，我们就看到路德那种爱哈是多么的宝贵，是超乎人情的一种爱。
但我哋如果将佢同路德来比较嘅话，就可以反映到路德佢表现更好。
他就舍不得拿二米，然后他就用他的行动来表现出他怎么舍不得。
佢舍唔得拿二米，佢用行动来表现出佢点样舍唔得。
Yeah, 我想我应该做一个结束哈，让我们有机会哈发一些问题。我们如果看到那个波阿斯的时候，我们不晓得对波阿斯哈这个印象怎么样哈。
我哋睇到呢个波阿斯嘅时候，我哋唔知大家有咩睇法。
但是我们从他的讲的话，从他的行动，我们就可以看出波阿斯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我哋从波阿斯所讲嘅话，佢所做嘅，就可以睇到。
譬如说，在第二章的第四节那里哈，他出来就对收割的人说哈，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譬如第二章第四节，佢一出场嘅时候咧，就讲愿耶和华与你哋同在。
这个就是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是一种祝福的话，就是说他就是他可能就是他一种习惯哈，一看到人就是充满祝福的话。
呢句系一种祝福嘅话，所以睇到佢一。出来一对人呢，总是一种祝福的。
然后他的仆人们、哦、也对他有所回应，就是他们的关系已经是、很正常的一种关系、哦、他说那些人也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啊，佢嗰啲仆人呢回答佢，亦都系愿耶和华赐福俾。
然后第五节哈、哦，我们就看到波阿斯、哦、就马上注意到啊、这个路德这个女人。
第五节我哋可以睇到波阿斯马上注意到路德呢个女人。
我们不晓得他有多少的工人。
我哋唔知道佢有几多个工人。
如果你是随随便便，你根本不太注意这种人际关系的话，哪个人是谁，哪个人是谁，那今天多了一个人，明天少了一个人，你怎么会去注意到？
如果我们人际关系不好的话，你又不注意啲人，咁啊今日多咗一个，少咗一个，你都唔。
可是今天他多了一个路德，这个小女子，他就马上就注意到了。
但系佢咧，今日多咗一个路德呢个小女子，佢马上。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波阿斯哈，他的人是怎么样？他非常的敏感，他非常的心里面非常的敏锐哈，能够看到很多。一般人如果没有足够的爱，看不到的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波阿斯他心里面很敏感、注意到一些如果没有爱的话，人就不会注意的事。
然后我们也看到这种人物的这种发展，人物的改变。
我们看到人物的发展，人物的改变。
譬如说路德，
譬如说路德。
路德他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外，我们看一下那个第二章的第十节。
我们看第二章第十节，
第十节路德服在地阔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他现在是一个外邦人。”
第二章第十节，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他话他是外邦人。
然后第十三节哈，我主啊，愿你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他现在变成一个使女了。
第十三节嗰度讲佢已经成了一个使女了。
然后到了路德哈，半夜去求波阿斯的时候，在第三章的第九节哈。他说他当那个波阿斯问他的时候，问他说你是谁的时候，他就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
到第三章第九节嗰度咧，佢就已经讲佢系佢一个婢女。
这个婢女跟前面的使女那个地位又高一层了。
因为婢女同前面讲嘅使女咧地位就高咗啲啦。
然后我们看第三章的十一节哈，波阿斯怎么评价他呢？
到后面睇下波阿斯点样评价佢咧。
十一节哈，他说：“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贤德的女子。”
第三章十一节嗰波阿斯就话：“女儿啊，现在唔好。”
那这个贤德的女子哈，就跟他就在波阿斯的眼中哈，这个女子的地位就已经跟他是平等了。
嗰度讲到佢系一个贤德嘅女子，呢、这个女子嘅地位咧就同佢已经系。
因为在第二章的第一节里面，他讲到波阿斯是个大财主。
因为第二章第一节讲到波阿斯是一个大财主，
事实上这个中文这个大财主也翻得不是太好，因为我们想到财主的时候都是讲到财主跟拉撒路那个财主。
其实这个中文翻财主也都不明白，因为、
这里应该翻译成望族了，就是在地方上很有名望的一个人。
应该翻成佢一个地位上好有名望嘅人。
所以这个有名望的人配上这个贤德的女子哈，就是一个啊绝配哈。
所以应该系一个有名望嘅人配上呢个贤德嘅女子。
所以我们就看到 这里面，如果我们用这种读法的话，就可以发现到很多我们过去没有看见的东西，而且读起来我们就知道那个故事的脉络，也更能够领受到其中所要给我们的信息。
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技巧去读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我们以前没发现的。
那我在看这个路德记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触，跟我们活在这个世代，我们怎么样，我一直强调我们做一个怎么样的人，比我们做什么事情，比我们拥有什么都更重要。
我一直强调啊，我哋系一个点样嘅人，比我哋做乜嘢嘢更重要。
我们看到在这个世事秉政的时代，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邪恶的时代哈，人心不古的时代的时代的时候。
喺呢个世事秉政嘅时代，系人心系好衰嘅。
但是我们看到这里面所呈现的人物哈，都是非常的好。
就系呢个故事所呈现嘅人物都系非常之好。
包括他的那个近亲哈，那个近亲啊，虽然说后来他没有娶路德，可是他做的也没有什么不对。
包括那个近亲啊，虽然他最后没娶路德，但是他所做的。
所以这一本书里面就是让我们看到，在一个人心不古、一个罪恶横行的一个世代的里面，确实有一批人，他们在上帝的恩典的眷顾底下，照着上帝的恩典活出在恩典里面相称的行为，然后上帝就在那个时代里面把他们保存下来了，在神的恩典里面把他们保存下来了。
从这里可以看到，尽管是在那个人心这么坏的时代，但是神都怜悯一批人，神把这些好人保存下来。
在旧约圣经里面有这种愚民的观念，就是神要毁灭因为人心败坏要毁灭，可是神爱惜人类，他就保存了一些人愚民这个观念。那我们看到路德记到最后，我们看到就是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那个以后这个弥赛亚耶稣基督的拯救，就是透过这个大卫这条线路呈现出来。
到第四章最后那里也提到是这个家族，大卫是属于这个家族。
所以今天我们神在我们身上也是有同样的旨意，要透过我们能够把神的救恩继续的延续下去。
今天神也都希望透过我们将救恩延续下去。
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时代里面发挥那种超越时代的影响力，神永恒的救恩可以透过我们不断的延续下去。
在这个时代，神都希望我们成为合他心意的人，使他救恩能够通过我们持续下去。
盼望我们透过这个人物的研读能够更求神来塑造我们，用他的话语来塑造我们，能够更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希望透过我们对人物刻画的研读，让神来塑造我们成为合他心意的人。
那我就把照我对不起，我要超过几分钟了不晓得各位有什么疑问，或者是有一些建议，因为我说我把你们当做 guinea pig 那也很谢谢你们让我有这个机会跟你们分享，那我很希望能够有你们的一些 input。
我希望大家给我提供一些意见，
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要分享的，
有没有问题也有分享的，
还是不晓得怎么发问，
这一点问题
希望
这里有个问题大卫是神的仆人，大哈尼没有管好以利也是神的仆人，大哈尼没有管好，如果没记错的话，撒母耳也是神的仆人，撒母耳两个孩子好像没有管好，
也没有管好我也常常思考这个问题。那个大卫没有管好我们可以理解，以利没有管好我们可以理解，因为圣经人描写以利的时候，他说他两眼昏花，有没有？那昏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圣经讲到这个两眼昏花不只是讲到他的两眼昏花这个事实，而是说要表明一个更深的属灵的实际。那更深的属灵的实际，就是像我们说他昏花到一个地步他的两个儿子在众人面前公开犯罪他也容忍，他也看不见了，就是昏花到那种程度。所以以利我们也可以理解，但是撒母耳我就不晓得怎么解释了。所以我觉得圣经里面不一定这是一定照这样做的。所以我从这里面领受到的信息就是说当我们看到一个传道人他的孩子不乖的时候，我们不要轻易的下结论说他就是一个不好的父亲，因为我看到很多很好的传道人，他们用很多的心血管教孩子，可是 for some reason 他们的孩子还是不乖那对我来讲，我就是要提醒我自己，像我有两个孩子，我那个你们都知道他们的中文名字上恩穷恩，这个有象征性的意义，要表达我对上帝的无上恩无穷无上恩典无穷恩典 OK。 但是他的英文名字为了跟 中文配偶就把他 John 跟 James， 结果这两个 John 跟 James 哈，你们去看新约圣经的话，就变成什么儿子了？雅各跟约翰呢，就是雷子啦，脾气非常大。那他们两个打架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会不会有一天变成以利哈，变成这个？我是不是以利？我就提醒我自己 ，OK。所以这两个经文虽然这样解释不同，可是对我都能够产生这种上帝要给我的信息。
我也有三个孩子，管孩子实在是很不容易，就问你这个问题。会不会有个可能性说，现在魔鬼打算专门找传道人啊，传道人找不到找他的儿子？
这个不在我准备的范围，我不晓得。不晓得刘牧师有没有，刘传长牧师在这里有没有更好的答案？
我不晓得这个撒母耳是怎么一个事情，但是我注意到在近代的中国教会里面有很多上帝所用的传道人，他的孩子都不信。那我想有一个，就是一般基督徒有，特别是我们中国教会的传道人有一种观念，就是说上帝第一，所以他们就把所有的时间，就有几万点磕头的嘴巴还那个旁边，因为把所有的时间上帝第一，所以所有的时间都放在教会跟主的工作上，啊，很多是忽略了自己的家庭，所以有很多传道人的儿女，也有信主，也有很多传道人的儿女，有些我认识的跟我讲，就是说他的父亲他从来见不到，他说我永远不会做传道人。那是父亲都是很，是我们中国教会传统用的一些，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在观念上的一个错误，因为说如果我爱主的话，我就可以不顾家。而圣经也给我们看到，人若不能治理自己的家，怎能治理神的教会呢？所以我们这两个应该 balance。所以呢，我们做父母的呢，要在，特别是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传道人，我们要晓得怎么样给我们小孩子呢足够的时间跟他们在一起。而更重要的一个就是，当小孩子小的时候，不是把他们送到教会，然后让教会来带他信主，这种情况不多。那最重要的是说，我们做父母的有责任把我们的儿女带到主面前，所以他们小的时候，我们要带他读修，带他祷告，带他做家庭礼拜，然后在适当的时候要跟他们谈到，然后要问他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我们要把他们带到主面前。那小的时候可能有这种觉知，但是需要不断的培养，一直到很大的时候。我的女儿是3岁半，啊，有一天跟她谈，问她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她就跪在旁边，有祷告，一祷告就接受主。我的儿子是小学6年级的时候在决志信主，但是他有决志，但是他真正重生的时候是在进大学的第一年，他自己才清楚的知道耶稣是他的救主。在过去那一阵子他都是这样，但是我们过去所做的工作是没有白费的。所以我想是我们做父母的一方面不是什么，更重要的一个是我们的家庭。他所谓的上帝第一，不是我们常常把上帝第一把上帝第一一直当作是工作第一，侍奉第一，侍奉不是第一。上帝第一的意思是说我跟上帝的关系，那就是说我灵修，我祷告，我跟上帝关系第一，这个也是 more of 心智上，在时间上，就是说我给时间给上帝，我们不能一天祷告8个小时，对不对？所以上帝第一是我们心智上的，那第二是我们的配偶，第三是我们的小孩，然后第四才是侍奉。那这个也不是给大家借口，因为如果我们好好安排时间的话，那我们还是可以实现侍奉，但是不能用侍奉来取代我们跟妻子、丈夫、儿女的关系。这样子我们会，我相信，加上我们不断的找到，我们会把我们儿女带到我们面前，也可以改变过去那些一些观念上面造成很多家庭的父母信主、儿女不信主的这个现象。对不起，
我们谢谢刘牧师，很好的补充。 跟神的意思，对。都是呀，呀，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比较深入的问题，啊啊。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圣经的这个叙述者作者的时候，他的评语有一个特征，就是他好像是无所不知的，就是他的评语的话，很接近上帝对那个人的评语，有这个特征。所以所谓我们相信上这个是上帝所启示的，所以那个启示这个被上帝灵感写下这些圣经的人，他们本身已经有神的灵在他们的里面，所以他们所做的评论，一般来讲都离上帝的评论不会太远。我不晓得，我知道这样没有完全解答你的问题啊，但是一般就是说这个叙述者本身，都他所讲的话都是很可信的，可信呀。呀，圣经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文体啦，很多不同的文体啦。那我所讲的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叙述文这个文体里面的东西。那圣经里面神启示给我们的话语，也是要用人所能够了解的语言的文体来向我们启示。Okay? 所以他也用很多不同的文体来启示。但是，所以这就牵涉到用解经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啦。像我今天所教给你们这些技巧，这个技巧的本身还有很多很多其他不同的技巧，我只是很小小的一部分的技巧。那读圣经呢，也是有很多好像是工具一样，好像你要用分解真理的道，好像说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个分解的时候就比较有不同的工具。所以我在神学里面练到后来，就是常常就是说这个工具可不可以用，这种像用这种方法可不可以用，用那种方法可不可以用。到后来我就发现说，不是方法的问题，是在那个用那个工具的人的问题，这个工具在谁的手上就产生很大的不同。所以一般我们所谓的新派的或者是那不信神的人，在神学里面有很多没有信仰的人，可是他们也是解圣经。那可是那个工具本身，不是一把很好的工具放在一个没有神的人手中，他就会变成把神的话语解得支离破碎，没有办法真正把那个灵，就把那个灵杀死了。但是如果放在好的人的手中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我们有神的灵的人，我们还可以用这些方法，用这些工具，拿这些工具来对让神来使用而解读出来。你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一言两语来跟你回答，我就是简单的来跟你这样做这样的回答。就是说圣经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文体，那这些文体都是神要用的方式来向我们人类，像我一开始的时候在这个简介里面就讲到希伯来书，神在不同的时代里面用各式各样的方式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借着列祖众先知，然后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多次多方的借着列祖来晓谕我们。那这个就是神用各种方法让我们要了解他的信息。那这个方法当中就是有牵涉到这种不同的文体这些。所以我们不同的文体，我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负担，因为过去因为这种德国的这种理性主义的影响，所以他们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就是也是用受这种理性主义的影响，就是把圣经就是拿来解剖了这个东西跟这个地方不合这个地方怎么样，所以他们就用把它分成各种有不同的来源，不同的理论如果我们当中有神学生的话，你知道所谓 JEDP 有不同的理论这些事情。OK， 那这个都是用人的理性，用科学的角度要来把这个圣经解释。可是有时候这样解释的时候就是你用你的先程的这种科学理性的角度就把圣经定型在那个地方了。所以你解释的时候，你已经受你这种先程的这种假设来限制你去接触圣经了。所以我们常常问很多的问题上帝怎么创造世界啊，什么这些事情那这个都是从人的理性出发的，这当然这个问题我们要想办法去回答可是如果我们都是用这种态度来看圣经的话那很多这种圣经里面很仔细的地方，像我们这样读我们就读不出来。 OK， 这方法用不对的话，我们就读不出来呀。我承认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解决的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还可以再多交通。但是我相信圣经里面每一字每一句都是神所启示的，都是神的话语。 啊，那我们刚刚谈的这是怎么是解读的问题，解释的问题，还有没有其他的？如果没有，我们一起啊做个祷告结束哈。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谦卑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了解你的话语，不是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乃是你透过我们愿意悔改接受主耶稣基督，你就差遣圣灵来到我们中间，靠着神的灵我们才能够了解属灵的事，如果我们靠人的灵，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主，我们今天孩子也只能够把你过去在我身上所受的训练啊，所给我的恩典拿来跟弟兄姊妹分享，有很多事情都是一些技巧性的问题，但是我们更谦卑的在你面前，我们每一次读经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做引导，做开启的工作。主，让他的经文不只是客观的这些字句，乃是带着你的经意，带着你圣灵的大能，带着你透过圣灵要向我们所启示的心意来对我们说话，能够在我们身上好像两刃的利剑一样，透过圣经里面的人物来看见我们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也再次看见你的恩典，让我们不因为我们看见我们的本相那么丑陋而感到灰心，乃是能够接受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更成为你合乎你喜悦的人。主，谢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时间这样一起来交通，我求主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啊，求主你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有一个更渴慕你话语的心，也看到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宝贝我们过去都不晓得的，我们越读我们就越能够体验到你话语的奥秘。求主你给我们有渴慕的心，继续能够来研读你的话语。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一切感谢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主，我们为这次的大会工作人员一切我们也都向你现场感谢。主啊，就是因为有你的爱在我们中间而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生命的表现。主，求主你分别的祝福他们，所有的同工，所有来参加的弟兄姊妹，主啊，你都分别的祝福，让我们分散以后能够到我们的教会，到各地里面去来做你美好的见证人。主，我们这个人走到哪里，我们就能够把你的恩典，把你的荣光彰显到那里。我们仰望你，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